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还是给大家聚焦这场战争。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碰了碰，小打了一下。应该说打得还挺狠的。那川普怎么说呢？没有啊，停火继续，这还在停火阶段。我们只是对伊朗实施了一次爱的轻拍，一个 love tap， 轻拍打了打屁股啊，这么个意思。然后说到呢，《纽约时报》有这么一篇文章，说中国不再仰视美国，他这说什么呢？彭博呢报了这么一个，说这不是美国对中国的五家企业炼油厂实施制裁，中国自己说不许听啊。结果呢他又有另一面，他又通知自己的银行不能给这五家美国那个中国企业贷款，你这什么情况呢？这时候纽时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一会儿把这个东西咱们前后给追一下，看看这里边的故事到底是什么。那现在这个事儿怎么解套？打，自从福特号航母一走，三航母的局一破，这大概呢就没多大希望了。那现在谈，那今天我们都在等伊朗拿出一个妥协方案，但是目前看伊朗不会有川普所希望的那种妥协方案。那最终大家都在等谁的妥协呢？反正两边总有一边要妥协，要怎么解这个困局？那谁会妥协呢？一会儿咱们分析一下。另外说到贸易战又回来了，美国的贸易法院再次做出裁决，当时那个全球对等关税废了以后，川普呢立刻捡起了一个122条款，给全球直接加 10% 的关税，当然呢那个只有150天。后来这不是讲吗？那150天以后怎么办？301调查、232条款，咱们上那个。对啊，那个是可以。但是呢，就你现在的这150天，大家查当时我的节目，明确跟他讲，你这也违法，你这也过不去。你现在说你收了多少税，最后都得退给人家。那当时他非要这么干吗？那现在关税战再次判决，再次走最高法院，他是再输一阵。那说到中国这个话题呢，今天咱们多说几句啊。两防长同日双死缓，顶格，而且最后呢在附录里还追了一句，双死缓结束要改无期，永不减刑，带着那种恨意，带着那种非常强烈的情绪。那排排顺序，这苗华、何卫东、张丽霞他们可在他们后边，那前面这俩都双死缓，后边那几个大的呢，那怎么办？现在能看得出来，这习雍正有美国的专家讲，他正在进行一场歇斯底里的清洗，说的是对的。这个歇斯底里说的就是一种情绪，他这个人呢在这方面啊，那种恨意，那种怒意，我们看到今天的这种判决的措辞都能够强烈的感觉到，恨透了这帮人了。那有朋友讲，不都是自己你提拔的自己人吗？作为皇上没有自己人，皇帝孤家寡人，就他自己，谁是他自己人？他说谁是谁就是。所以说呢，尽管是他提拔的，说废就废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来吧，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还是先从台湾说起。台湾这几天蛮热闹，赖清德呢从斯威士兰回来了，结果转天台湾在一天内，他先后迎接来访的巴拉圭总统、以色列国会代表团，中国还抗议啊，日台友好交流协会、日本自民党的青年团，然后我们新西兰也去了一个跨党派的国会代表团， 你看把他给忙的，这家伙这一天一个接着一个啊，他还真忙活。另外呢，这不是拼外交吗？现在呢，有人后悔了。前一阵洪都拉斯改选，新上来的总统叫阿斯夫拉，他正在考虑要把洪都拉斯和台湾进行复交。啊，当然，他说现在我必须先审查啊，那个前总统就是和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的这位卡斯特罗政府，和中国签了哪些协议，有哪些承诺，是这东西还得慎重研究啊。但是呢，他说我自己已经决定和台湾复交，但是咱们得看看他们之前签的这堆东西里边有多少雷，他必须把这个解决。好，要赔中国老多钱或者怎么样的话，他还真麻烦啊。但是呢，现在看了吗，台湾整个的外交形势应该说是为之一变。下边说说韩国。我作为我们的老观众啊，和我一道呢，包括这两三年吧，我们都一直跟着韩国的尹锡悦政府，一个老尹，一个是韩德洙啊，老韩。结果呢，老尹肯定是出不来了，那边呢已经判了一个无期，判了一个七年，后边还七八个案子呢，那个加起来而且涉及到内乱罪，国会都已经排期了啊，涉及到内乱罪，未来的总统是不能特赦的，必须到国会批准才行，国会还要三分之二，那不可能了，就永远你就关死你了，就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等那个法案一过，老尹就出头无望了，那是老尹。下边说说这老韩，老韩也完了。老韩的二审都过了，后边呢三审就跟台湾那个差不多，不再审事实了。三审呢就审你们一审二审那个法律程序用的对不对，法律用的对不对啊，各方面经得住经不住考验，有没有程序正义。所以说三审会很快，而且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关键在这个二审，过两天柯文哲那个也在这儿啊。结果呢，韩德洙大部分罪名二审成立，这里边确定呢，召开当时国务会议啊，要搞这个戒严令是他召集的，然后还要求大家都签字，逼着大家签字，这个啊是你干的。另外呢，他确实和那个行政安全部的长官两个人仔细策划研究怎么封锁国会，切断什么水电气等等啊，他当时确实是研究了这方面的方案，这个证据都确凿。然后戒严解除之后呢，他又和老尹他们一块儿赶快补各种文件啊，赶快把这给作废等等，掩盖啊，这掩盖里边的一些罪责吧，这都证明了这没跑了，最后拿下。二审现在判了一多少年呢，我看啊，一审判了他23年，二审呢发现有的罪是有点站不住脚，就刚才说这几条都有效，最后判老韩15年。完了，老韩多大岁数了，那小七十的人了，出不来了啊，基本就这么个情况。下边说说日本，嘿，这一幕啊，今天呢有澳洲的弟兄们啊，后来给我发过来，我看了当时我也特别吃惊，后来呢我还找这段视频专门看了一眼，哎呦，这个确实是让我有点出人意料。前两天呢，高市早苗他是利用他假期，按说五一假期他也是歇长假嘛，他呢不歇假，他先去的越南，后去的澳大利亚。到澳大利亚前两天跟阿尔巴尼斯两个人自拍什么的，搞得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也是个戏精。结果没想到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他上演了这么一幕。那个战争纪念馆呢，他那个碑一般来说都是有个碑啊，然后呢大家献个花圈啊，表示这个尊重，表示纪念，是这么个状态。但是呢，他这个纪念馆呢，他那个比较低，上边可能是一个雕像，下边这儿一个有点像一个小池子一样的一个状态，哎，你得弯下腰把那个花圈摆在地上，是这么一个情况。结果高市竟然双膝跪倒， 跪着把这个花圈摆在这儿，然后上边有那个布条什么的都要理一下整理一下以示尊重。双膝跪地来了这么一下，这个当时很多澳大利亚人也没有想到啊。这个因为二战的时候澳大利亚和日本是交战过的，当时在啊东南亚这一带吧，当时有很多日本兵还在丛林里边，当时我们澳纽军团是帮着一块打过仗的，而且澳大利亚当时打的是非常狠的，下手狠狠啊，基本上就不抓活口，都是火焰喷射器什么的，当时是很厉害的啊，两边是有伤亡的。嚯，到这儿来双膝跪地把这个花圈给摆在这儿，这家伙这确实是，这是个人物。那这次呢，首先两边的稀土，澳大利亚和日本之间的稀土供应基本保障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川普团队准备访华，这里边大将就是贝森特呀，他得去啊。结果他先启程，他要先去一趟日本。美国也在等着稀土呢，你在那儿你都搞得七七八八了，你什么情况？咱俩分点儿。他去直接找日本，他们来协调，你就知道高市政府他们在这块搞得是非常厉害的。另外呢，和澳大利亚在核心的武器级别上啊，他们搞了大单，大型的无人机啊，最顶级的护卫舰等等，大量的给澳大利亚出口。所以说两边现在从内心从内核里边已经成了非常紧密的朋友，到那儿啊，不是有意像当年布兰特到波兰那儿一激动呱大跪在那儿了啊，他还不是那种情况啊。日本那个礼仪女士好像就他那个也不，他可能也没觉着我这是跪，哎，但是让很多人看了以后这确实是感到非常的震撼，这个人是个人物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那明天就5月9号就阅兵了，这还阅不阅？泽连斯基发了一个声明，警告外国官员不要前往莫斯科参加5月9日的胜利日的庆典。这是小泽的说法。那俄罗斯外交部呢，也郑重发了一个声明，警告外国的外交官，如果乌克兰针对5月9日胜利日的阅兵式采取行动，那你们就要立即撤离基辅。说任何对我们的攻击都将引发对乌克兰首都决策中心的打击。那天发言人说了一遍，结果现在啊，俄罗斯外交部正式发了这么一个新闻，咱们就看他会干嘛。你要让我判断呢，直接攻击红场，攻击莫斯科，首先这次也够呛进得去啊，就是无人机通过三层防卫冲进去，那也是打你一个冷不防，那也是偷袭了啊！你提前告诉人家我要来，人家瞪着大眼看着，还能你一个笨重的无人机，你还能进去吗？所以说你也成功不了，这是一方面啊。第二呢，那你说就不打了吗？他会攻击他别的城市，我想呢直接打莫斯科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高。明天啊，咱们拭目以待，他们会有这个现场直播的， YouTube 上都有啊。他尽管这次呢没有这个武器的那个巡展，但是他那个俄罗斯大兵翘着脖子翘着下巴啊，他那个踢正步还是很有意思的。明天呢咱们一块看看呗啊，这个再看会不会出事儿啊。到现在呢这大阅兵了，克里姆林宫呢也公布了他重要嘉宾的名单。名单四个字非常寒酸。多少个嘉宾呢？九位。这里边呢还有俩是什么南奥塞蒂这样的地方，这他是国家领导人吗？那严格讲就算是吧，俩土财主，一个是阿布哈兹的，一个是南奥塞蒂的，这俩就算吧。另外波黑还不是国家元首啊，他境内实体叫塞族共和国，派了三个代表，这加起来多少了？五个了。然后还有一个卢卡申科，这旁边小弟嘛，这加起来六个。真正的国家元首就来了一个马来西亚的苏丹， 名义上的元首，然后老挝的总统。这才八个月呢，菲科呢，菲科去啊，和他这不是说有一个会晤，然后他不参加阅兵式。这普京今天把朋友就给混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有时候我们看到中国那个有的时候那观礼台上也是啊，这个非常的冷清啊，也出现那么一个情况。我们经常拿2008年奥运会，当时胡锦涛走进场，周围那一大帮人，那是中国的最高峰啊，那时候都在。那俄罗斯的高光时刻是什么时候呢？2005年。2005年当时阅兵的时候，美国、德国、法国、中国、韩国、日本、印度、意大利、英国，包括其他苏联的那些独联体国家的首脑全来了，联合国秘书长什么的都来了。2005年是他的高光时刻，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了，到今天就混成了这么一副寒酸的模样。所以说小泽你还打他干嘛，就都寒碜成这样了，就算了吧，手下留情啊。另外呢，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报道很有意思，欧盟准备和普京进行会谈，他们正在做准备。金融奖呢，欧盟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表示说，我们已经获得了乌克兰的支持，来尝试启动和俄罗斯总统之间的谈判。他说我们27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已经经过讨论啊，用我们最佳的方式，在适当的时机啊，我们要和俄罗斯来启动这次的谈判。这是从何说起呢？大家注意啊，没有美国了。为什么呢？那地产商人加上女婿那两位，那俩就是俄罗斯的特务啊，那都是什么人呢？那是等于美国谈判的这条路到现在看不但已死，大家都已经唾弃了，都把它抛在一边了。那下一步怎么办？你找埃尔杜安吧，埃尔杜安那分量还是稍微差点。那现在怎么办呢？由欧盟把这件事儿接过来，他们直接和俄罗斯来进行谈判，下一步可能是走这么一条路，大家都关注啊。那那边普京会和欧洲谈吗？那可能性也非常大，因为现在普京有点内外交困了。战场上我们天天讲，从无人机这方面他已经是落在下风，他已经是落后的一方。在这儿呢，毫无疑问再次给马斯克鼓掌，给他的星链鼓掌，因为现在在战场上产生巨大差异的就是马斯克的星链啊，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啊。原来一直对小马很失望啊，在那骂他这个那个，到这儿我收回一半来啊，这一点马斯克脚步站的是稳啊，这一点是没毛病。另外在战场上打仗你也打不过人家，你现在你也进不去呀，那儿就别说了，这战场不行了。那下边说说他的内部，经济学人的一篇报道说普京正在失去对俄罗斯的控制。有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对莫斯科表达了一些阴郁的看法，他说普京已经把俄罗斯带进了死胡同，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是一点。下边呢说很多官员、省长包括商界人士已经不再在普京将如何决定的背景下在讨论国家的未来。原来大家讨论国家未来，那你得看普京什么想法啊，现在已经不考虑这个了。现在呢大家都单独开始聊，那下一步我们要怎么怎么样，都已经开始设想没有普京的俄罗斯了，也就是后普京时代现在悄然开启了。另外这位官员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起义，大家造反没有，但是这个政权已经丧失了对塑造未来的垄断地位。主要是这么几个点，首先第一，军事行动的成本太高了。现在人们抱怨当初的这场乌克兰战争也设计的是一个短暂的军事行动，没想到一下拖了4年多。 我不知道川普现在怎么样，是不是会汲取这个教训，跟伊朗也搞四年多，那现在不知道了。说第二呢，精英阶层现在对法治的需求日益增加，你现在普京就一言堂说了算，他想干嘛干嘛了。这帮富豪呢，现在被迫把资本撤回到俄罗斯，说在过去三年里边，有超过5万亿卢布的个人资产从商界人士手中没收，现在这些人渴望法治和更光明的经济前景。这现在大家谁都不安全了，这个就麻烦了。说下一个呢，是整个地缘政治气候的变化。说现在整个欧洲都从别的国家买天然气了，人家的那个渠道都已经固定了，包括石油啊各方面，现在俄罗斯已经变得非常的狼狈，而且呢在国际上的这种贱民身份被大家所唾弃啊。当然这两天国际奥委会在很多方面又恢复了白俄罗斯，俄罗斯还没恢复，把白俄罗斯恢复了啊，那是有所退步了。再加上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位置已经贬值啊，搞什么核讹诈什么的，大家也不拿它当回事儿了，等于这国家的形象现在已经碎了一地，没人拿你当回事儿。然后就是说，国家现在开始干涉民众的私人生活了。就是公民不干涉政治，那也现在不行了。现在对互联网访问各方面，让老百姓非常的痛苦。你要在中国呢，这一点可能还稍微好点，只要你别说政治，吃喝嫖赌，你该干嘛干嘛啊！你只要有钱，你自己该干什么干，就是别聊政治，别碰政治。原来在俄罗斯也是这样来着，现在这样都不行。你没网了，你这怎么过日子呀？所以说现在说到俄罗斯这边，它的内部现在已经出现了大的问题。那你说现在欧盟这时候下场来组织谈一下，有可能。反正美国那条路肯定是不行了，因为川普那个他心没有放在中间，他一直是拉偏手，一直是站在普京这边，那他纯属捣乱啊！他没他可能还好点。来，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今天这个场面有点耐人寻味。巴西总统卢拉到访白宫，川普还专门迎出来啊。当然呢，你看那画面很有意思，本来川普呢很热情，想稍微的拥抱一下，但是呢卢拉没有那么热情啊，最后就握了个手啊，就有点这方面吧。两边谈了大概3个多小时，但是在最后一刻是卢拉这边决定取消了和川普的联合公开记者招待会。记者在外边苦等了3个多小时，最后出来啥没有，大家很失望都离开了。当然很多都是巴西的记者。卢拉取消了发布会之后直接乘车就走了。这是什么概念？这在一般的外交礼仪中，这是一种表达不满的一种行为，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川普呢是有想拉着卢拉展示一下美国和巴西非常友好的这么一个合影，但是呢卢拉没给他这个面子。现在 Politico 讲呢，说明双方可能在闭门会议中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也没有达成可以对外宣布任何实质性的共识或者是协议，最后就走了。当然川普呢最后在自己的平台上对这次谈判啊，他还是一如既往，反正他都是说好话的嘛，说卢拉人也不错，充满活力的领导人，会议进行的非常好等等。但是从卢拉这边来讲的态度明显看谈的不好。谈什么呀？就俩事儿嘛，一个博索纳罗现在正式给收押了嘛，原来带着电子脚镣在家待着，后来要动那个电子脚镣，可能是要跑，最后被人发现了，得了，你收押，你就别出去了。另外呢，就说到因为博索纳罗，美国给巴西加的那个关税，现在看呢这俩事儿，那估计卢拉都是不会让步的。所以说这次谈判呢并不是很愉快啊，出现了这么一件事儿。另外呢国会 有民主党人呢，他们组织了一个对川普特赦了很多人，他们挑了17个特赦来展开调查。调查什么？就是你是不是用你总统的赦免的权利来换取利益，换取对方给你收费，给你付费，你是不是把总统的特赦权利给卖了啊？大家在查这个。现在这名单里呢，有什么加密货币的亿万富翁，有电视明星，庞氏骗局的大诈骗犯，还有一个欺诈原住民的，还有什么因为身份盗窃罪被定罪的，什么政治捐款人等等，一大帮人。哎，他在里边专门挑了这17个人，他们大概是有点影。是，总统权力很大，他可以说放谁就放谁，而且这个罪行以后就不能再起诉了。这里边是不是有交易啊？咱们等待这个检查的结果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这场战争，说说美以示好行动，先说最新进展。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三艘美国海军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在今天早些时候，它是从里边往外穿，应该还是原来在巴林那边的海军基地，他们在里边停泊，从里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来到阿曼湾的途中，在中间遭受到了伊朗快艇、无人机和导弹的猛烈攻击，这是原文，猛烈攻击。结果美国军舰对多枚的伊朗导弹、无人机和小艇进行了自卫反击，最后冲出来了。在整个交战过程中，三艘舰船都没有被击中，全身而退跑出来了。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讲，那冲出来就完了，你刚才打我，美国陆军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阵地进行了报复性打击，包括用导弹和无人机啊，对他的导弹啊，对他的无人机发射场，对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查的那些据点，大家看啊，这目标可不少，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但是这个高级官员讲，哎，别忙啊，这可不是我们恢复了战争，这次交火不构成对伊朗恢复大规模作战的行动，也就是这件事儿啊，这个是就没有开启下一个60天，因为那后边会有法律的效果啊，我没有啊，你不用到国会，不用整那事儿。当然呢，这次行动之后，川普呢也发了一个贴文啊，说三艘世界级的驱逐舰从炮火下闯出来了，毫发无损。然后他这里边讲了这么一个，说伊朗的攻击者遭到重创，连同众多小型舰艇一起被彻底摧毁，说这些舰艇迅速而有效地沉入到了海底，他们发射的导弹都被我们轻易地击落，无人机来袭也在空中被焚毁，他们优雅地坠入了大海，就像一只蝴蝶落入了坟墓。你看他那个得意的样貌啊，因为你三艘舰出来，这还算当时自由计划行动的一部分呢，我们护航来了，你真打结果真打，那这当然心里也提着一口气，万一让人家打沉一个，死好几百兵，沉一艘船，这就完了，这脸往哪儿搁呀？所以说呢，你能看出川普那个得意洋洋如释重负之后的那种喜悦的心情啊，像一个蝴蝶一样落入了坟墓啊。然后他就来了，说伊朗并非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他们的领导人都是疯子，如果这帮人有核武器那就不得了了啊！他还在骂人家，那你跟人谈判不谈判啊？然后他最后加这么一句，如果他们不尽快签署协议，我们将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方式来击败他们啊！川普呢发了这么一个帖子。那 ABC 记者呢就跟川普通了一个电话，打起来了，说是啊是，那你怎么描述这算什么呀？他说这是我们对伊朗的打击，是爱的轻拍，一个 love tap， 哎，拍拍屁股 不听话我揍你，有点这个意思啊，有点父母打孩子那种爱的轻拍。那记者问，是不是整个停火协议就结束了？川普当时反应很紧促， No， 停火协议正在进行，它仍然生效。就跟那美国官员说的，别去国会啊，一说好家伙又启动了一个60天啊，将来弹劾的时候这都是罪啊，所以没有哈哈，我们是自卫反击，是这么个情况。这是美国这边。那伊朗官方官媒他们也做了一些报道，说敌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部队遭到了伊朗导弹火力的打击，在遭受损失后被迫逃离，这是他们的描述。福克斯新闻也做了一个证实，说美国军方对伊朗南部发动了打击，包括阿巴斯港和伊朗的盖什姆港，不是那个大鱼形状，是旁边一个小的，好像是啊，给炸了一下。这就是今天让市场各方面也都懵了一下啊。原来那布伦特原油什么的都到了90多了，结果一听这呼一下又都回来了，又跑100多了，这打起来了。不过呢，一说川普给解释，没有，大家冷静啊，这不是正式全面恢复，哎，他们市场慢慢的又安定下来了。所以说做投资的人现在是真不容易。这是在美国这边干了一把，以色列那边呢昨天也干了一把，对贝鲁特郊区，原来他一直两边签停火协议了，以色列黎巴嫩对吧，但是呢他一直在他的南部打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部队，不打贝鲁特，不打首都，但昨天呢他干了一把首都。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指挥官昨天可能逮着他的下落了，实施了打击，杀了这个指挥官，这也是停火以来对黎巴嫩首都的第一次打击。所以说这个停火啊，你这个谁看着呢？伊朗也看着呢。那你以色列要这个态度的话，那我怎么敢跟你美国签协议啊？啊，我跟你签完协议，二哈从地道里也出来了，然后我们正常的啊，这政府该运作运作，该干嘛干嘛。结果一看哪天我们一开会，这以色列控制不住他那手又来了，你看这不是来了吗？在白宫签的协议啊，他只要看着机会他才不管那个呢。所以说你伊朗这帮人呢一看呢，咱也别签了。另外呢有一件事呢有一点误差，华尔街日报呢做了一个报道，说美国正准备重启前面那个自由计划行动，但是呢有一个美国官员立刻告诉半岛电视台说，恢复在霍尔木兹执行这个自由行动的计划报道是不准确的。后来有人问到川普说，那你到底恢复不恢复，说我们想恢复，最后巴基斯坦跟我们讲，就中间人说你最好不要恢复，因为你恢复你的船又在周围晃悠，那他又打你，你又打他，那不就白耽误功夫吗？所以说呢川普决定这件事儿已经没有了啊，没有什么那早就一开始就没有。来吧，下边简单说说谈判。华尔街日报正式确认了新的美国14条备忘录里的主要的内容，这个已经是准的了啊。昨天跟大家说了那么几条，今天呢把详细的内容快速给大家聊聊，大家听听可行不可行。说伊朗将转移所有的浓缩铀，转移什么概念？移出伊朗境内。说伊朗必须声明永远不追求核武器，然后呢是20年停止铀浓缩，然后全面拆除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的核设施，然后允许我们国际突击检查，另外可以进行处罚，然后禁止在地下搞核活动，那个别背着人搞这个，发现不行。另外呢，双方你都满足了这个，双方呢美国这边解除外边的封锁，你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两边同时松手。如果所有这些条款都得到满足，那我会给你一点缓解的制裁。哎，原来对你的制裁我可以对你有一些缓解，另外搞一个30天的细节谈判，就刚才说的这些东西怎么把它落实，咱们搞一个30天，这是原文 啊，这是看到了原文的样板。那您说这事儿呢，反正昨天看那几条原则大概四五条吧，就觉着这没戏。那这个我觉得可能性是不大了。伊朗有一位高级官员叫李萨伊，他出来说了这么几句啊。他说除非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对战争损害的赔偿，否则德黑兰不会接受任何的谈判。他也拒绝了华盛顿刚才说的这些框架，说我们不会接受这种让步。他认为美国还让步了呢，然后坚持在任何协议中我们要拿到切实的利益。然后这位李萨伊啊还讲说伊朗将继续我们的抵抗。这两天这个李萨伊特别活跃，这人干嘛的？俩字儿，放风。也就是在伊朗政府还没有正式表态之前，这个人出来先云山雾罩的先放放风向啊，大家看看市场或者是美国，你也对吧，你也体会一下啊，这是个放风者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种谈判中伊朗在这方面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啊，这帮是老油条，所以说这个人是起这个作用的。伊朗外交部呢做了一个证实，说伊朗尚未就美国提出的决议来做出决定，还没有给出回应。什么时候给？今天。也就是今天结束之后，明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伊朗今天的决定我们就应该知道了。美国提出了他的诉求，伊朗也提出了他的诉求。那另一个主角以色列呢，现在开始表态了。前一阵他们不吭声，现在一看到关键时刻开始说话。一个政府高级官员表示，新的美伊协议，就刚才你们说的那些啊，没有办法满足以色列在伊朗核计划、弹道导弹和地区代理网络方面的目标。直接在媒体讲说，现在政府担心整个协议会使伊朗的导弹库基本保持完整，你们还要向德黑兰返还数十亿美元，还要限制以色列的行动。消息人士讲，整个协议对以色列来说是非常糟糕的，不接受。所以说大家看啊，那两边在勾兑，以色列在旁边很不高兴啊，这就是目前三方的一个状态。那咱们就看今天伊朗会有一个大致什么样的回复了。下边说说经济、油市、股市啊，大概的情况吧。我刷一下啊，咱们看看油市目前的情况。现在呢是布伦特原油现在停在了 101.42， 稍微降下来一点啊，从101以上现在到了101点几，因为这两天没打嘛，今天碰了一下，川普也说没有啊，我们继续保持停火状态，所以说这是个意外啊，这是个事故啊，这事儿呢以后他们那自由行动也不再搞了，军舰也不会在那儿再进行挑逗撩拨了，所以说后边没事了啊，油市比较稳定。美国的 WTI 原油96.6啊，它还是涨了 1.95%， 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咱们看看股市，股市呢有涨有跌，我就不从头给大家说了。说到现在的真实情况呢，目前盘后有交盘后的期货，现在道琼昨天说已经一度突破了50,000，又掉下来了，现在还剩49,600多啊，差的又比较多了。然后说到标普涨的还是比较多的啊，是7340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日本昨天高歌猛进冲上62,000以后，今天肯定是要做一些调整，有很多人就获利就兑现了，现在已经跌了670多点，跌了 1.07%。香港呢是26,288，跌了340，跌了1.3%。看看韩国这疯了啊，今天也在调啊，一下降了123，跌了1.64%，目前现在也是7366。好啊，昨天那简直涨的都令人发指的一个高度了。说到台湾看呢，今天也调整了，昨天杀上42,000之后也让很多人很震惊了，今天跌了526点，现在是41407。简单跟大家说说啊， 台湾这一个月到目前为止，就战争期间，它涨了6685点，就这一个月涨了20%+，这是台湾啊。韩国呢，就这一个月涨了1493点，大涨了25.43%，就这么猛啊。那咱们就看，那我看啊，标普，川普很高兴啊，你看我这也创了历史记录了，那这一个月涨了多少呢？才涨了10%，人家都涨20%，涨20%多，美国现在在整个世界的股市里涨的还是比较低的。今天债市呢又有所回弹，昨天呢都离开了危险区，现在又开始往回靠近啊，那个数今天就不说了。说说美国的油价，现在整个全国的平均油价是 4.558， 昨天呢 4.536， 也就是不管期货那边上下如何涨，美国这个一直在往上涨。柴油呢，柴油没变啊，昨天是 5.674， 今天也是 5.674， 柴油没怎么变啊，这还行。但是汽油啊 ,91 还是90几 ,93 啊，这个还在涨啊。那说说海峡，海峡这儿呢，路透社有这么一个报道，有一艘中国大型的成品油轮在阿联酋阿尔及尔港的外海被伊朗发射的导弹击中。船上的消息人士透露啊，说这是冲突以来首次有中国船只遭到伊朗火力的袭击，而且这船上大幅的字标着中国船东、中国船员，你无人机什么的你是看得见的，但仍然遭到了伊朗的攻击。财新、路透社都做了这个报道。英国的海事中心，他那儿不有一个办公室吗？他说的这个更有意思。他说被伊朗攻击的这艘游轮是前两天，他们自己没有报。你要一般说都得向海事中心各方面报告我遭到了袭击，他没报，是别的人的船只看到了他的甲板起火，人家才替他给报的。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乌龙事件。那你这中国船到底什么情况？有多少人受伤？你付了多大的损失？各方面，财新、路透社，包括中国外交部，路透社是不知道了，财新杂志包括中国外交部都不吭声。那这变成了一个国家机密啊，等于呢就照打不误，大家闭口不言，吃了亏了也不敢说，怕影响中医关系。这就是中国人一贯的做法，在里边闷着多少条船呢？超过70条船。有人说中国船举着自己国旗随便溜达，哪有那么回事啊，在里边超过70条船还在里边捂着呢，前两天让人给打了，打了还不敢说，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说到在里边现在有多少，超过1500个大船，超过20000名的船员在这里边已经被捂了超过2个月，很多船的食物、燃料和水基本都耗尽了，前后就这20000多人里已经死了10个人了，有被打死的，有自己死的啊，说各种情况吧，已经死了10个人了。平时原来正常的海峡的流量是150艘船以上，说现在呢大概只有4到5艘每天。国际海事组织也讲，这样的大封锁在近代史上是没有的，是没有的，没见过这样的。从2月份就被困的这些人，那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些人的遭遇是非常惨的。那记者也进不去啊，你进去问问看看他们到底怎么个情况，报道一下，现在也不知道。就这帮人现在最痛苦啊，这最着急。是现在有的这个轮船公司呢悬高价 就给你们涨工资，你们拼一下，把应答器关了，黑着硬着头皮就往外走。天黑的时候啊，就往外硬闯，看看要闯出来呢，给你们高薪。有个别船是要拼一下的，但大多数船，人家船东也不敢这么鼓励。好，上亿的船，你硬干让人打沉了，你这怎么说呀？而且你拉着货多少钱呢？那东西不敢随便玩命啊！再加上这些船员，那都是命啊！这帮人真可怜。来，那下边说说伊朗方面有什么最新进展呢？二哈终于露面了。佩泽什基恩，也就是伊朗总统呢，他发了一个帖子，他见到了这位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而且两个人呢亲切会见了超过两个半小时。佩泽什基恩出来以后呢，说给我印象深刻的啊，说他呢这个目光炯炯，而且说话非常谦逊，给人一种亲切感。说给我的印象就是信任、平静、同理心啊，和整个对话的这个环境啊，非常的简朴啊，而且相互尊重啊等等的吧。他表达了这么一些啊，当然对他是不是截肢了、是不是毁容了，他倒没说了。也就是说什么，这二哈现在已经脱离危险，现在已经开始见这个总统了嘛，现在已经开始主持政务了，这个人已经开始出来了。原来呢，其实美国认为这还是一个机会，万一这小子要死了呢，那你那边内部群龙无首还有机会啊。所以说现在看这个呢，人家的领导核心，而且你看佩泽什基恩说话的这个态度什么情况，服了，接受二哈的领导。所以说作为世俗派表示臣服，大家体会啊，人家内部这领导核心已经立起来了。那另外一个新闻，这是英国卫报的报道，伊朗政府近期几乎每天都在秘密处决囚犯，甚至不将遗体交还给家属，很多家庭都是在处决执行以后很多天才知道的噩耗。而且政府过来跟他们讲还不许说啊，保持噤声，不让他们说话。就说这几天他们就处决了超过24个人，现在他们手里还有几百个反政府抗议的领导人士、积极活动分子啊，前面带头的这帮人，他们手里有几百个呢。然后讲呢，有六个处决就是在这两天举行的，他们就直接这么干啊，就开始杀人。而且呢，这里边还有什么身体折磨呀，各方面的那个落他们手呢，最后就没活路了，最后手脚都被绑着捂着脸，最后呢就到一个地方就给毙了啊，就最后呢，现在他们非常疯狂，现在在干这件事儿。这是第二个伊朗方面的新闻。下一个呢，华盛顿邮报有这么一个独家的报道，四名知情人士表示，中情局搞了一个分析报告，他们获得了，说伊朗目前在美国海上封锁之下，至少可以再坚持3到4个月，之后才会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这个报告还认为，尽管遭到了美以猛烈的轰炸，但伊朗仍然保持着相当规模的弹道导弹的能力。一个美国官员讲，现在他们保留着战前约75%的机动发射装置的库存，以及70%的导弹储备。这有点令人震惊了。原来老内他们说已经炸掉了他70%多。那现在等于人家还留着70%多呢，这是 CIA 自己的报告啊。这位官员讲，有证据显示，大家注意啊，这不是瞎说，有证据说伊朗政权已经足够恢复并重新启用几乎所有的地下储存设施，还修复了受损的那些导弹，还组装了一些原来就准备接近完工的那些新的导弹，你看了没有？这位官员讲，他认为伊朗承受长期经济困难的能力，甚至比 CIA 的报告还要再高。 说伊朗领导层现在变得更加的激进，更加的坚定，越来越相信他们能耗尽美国的政治意志，并且通过国内镇压遏制任何的反抗。在这种情况下维持数年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是美国自己官员的说法。一个是领导层变得坚定，人家刚才新闻里说了，然后而且开始杀反对派，刚才新闻里也讲了。知情人士讲，那憋得死他妈憋不死，他现在已经把石油储存，把原来封锁闲置的那些油轮哪儿都是装满了那个，同时他开始有计划的减产啊石油的产量，确保油井的运作，然后还通过陆路大量的走私石油。所以说 CIA 的报告，他们低估了伊朗的经济韧性。 CIA 的报告是3到4个月，他认为这都不值。这是美国华油的一个独家的报道。所以说你在外边憋着他管什么用啊，你憋着他，他憋着全世界，最后谁先倒下这事儿还真不好说啊。刚才说的这方面的介绍最后我们的总结里要用啊。说到美国的问题，首先就这内鬼你就受不了。美国司法部在美国国会那么多议员的高压之下，终于同意调查在重大战争公告发布之前几分钟下达的这几大笔交易，总额26亿美元。他们调查4起，实际上总共应该是7次，他们现在只调查其中的4次，也就是3月23号有5亿美元直接压住油价下跌。这个什么时候？在川普宣布推迟对伊朗电力设施打击前15分钟布的这个老鼠仓，然后他们压油价会大跌5亿美金，这是一次。另外一次4月7号9.6亿美元压住，在川普宣布停火前2个小时压的这9.6亿。4月17号 7.6 亿美元压住，在伊朗外交部长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开放20分钟前 7.6 亿，人家做了一个局大赚。然后4月21号 4.3 亿美元压住交易，也是在川普宣布停火延期前15分钟下达的。那最近的这笔呢，就前两天这笔啊，9点几亿啊，就跟那个 Axios 那个记者拉维德他们俩一块串联的那个也是一样啊，那不是说几十分钟啊，他们弄了，然后就轻松搞了1个多亿啊，就挣了那么多钱。这4次他们要调查，那就不知道了，那他们会主动调查吗？因为这肯定是内鬼嘛。你现在这司法部还有这样的公信力吗？这就不知道了。这是美国的第一个问题啊，有内鬼在发战争财。另外一个呢，费加罗报，这是法国的大媒体啊，他们透露了一个美国弹药短缺的一个秘密信息，说要了解内情的军事消息人士讲说，美国已经秘密告知法国官员他们面临着严重的弹药短缺，也就是北约内部他们还是在分享。另外一些国际媒体也报道了，说这次美国在战争中重要武器的军火库已经接近耗尽，重新补充这些储备需要长时间。这是第一个新闻。然后彭博社有一个报道，卢比奥这次绕过国会，因为紧急事态嘛，给海湾国家啊，这不是发了一个80多亿的这么一个军火吗？真实的情况不是80多亿，是258亿，绕过国会就直接给啊，原来说是86啊，这次呢是258。但是呢仔细查一下细节没用，这里边都什么爱国者导弹等等，根本给不了，美国没货。多长时间？至少4年以后你才能得到这些东西呢。所以说这些这基本就是瞎掰了。这是美国的第二个问题，军火库有点见底了。第三个问题就说这个草台，华盛顿邮报一个独家，他们公布了一些卫星图像， 说到伊朗对美国军事基地造成的打击破坏远超以前的报道，有专家就解读了，华友找的专家解读了这些卫星图像，最后很愤怒了，说川普政府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价值超过12万亿美元的美国军事基地在几天之内被伊朗摧毁。他说部队当时完全就没有防御能力，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掩体都没有，往哪儿跑都不知道。所以说当时你这基地怎么弄，再加上你们备战是怎么搞的，这十几个基地让人给打成这样，这也是美国的一个问题啊！当时没想到啊，那伊朗真来真的呀，那可不来真的吗？现在这知道了。来，下边说说各界的反应。卢比奥抵达了梵蒂冈，和教宗、利奥十四世举行了会晤。干嘛呢？那你以后就这样了，你美国在境内就有7000万天主教徒，你天天跟教宗干，那你不过了，以后你不当政治人物了，你怎么办啊？到这儿来缓和关系来了吗？嗨，教宗能跟他们计较吗？最后卢比奥呢给教宗送来了一个礼物，是带着国务院印章的一个水晶的橄榄球。这教宗是来自芝加哥啊，他可能对橄榄球啊什么的啊，就美式足球啊，可能是球迷特别感兴趣，哎，专门给弄了一水晶的啊，来投其所好了。那教宗呢，那人家有境界啊，也还了卢比奥一个礼物，是一个由橄榄木制成的一支钢笔，然后还专门怕卢比奥看不懂啊，就说这是橄榄木的，橄榄枝是和平的象征。哎，卢比奥这就信号就收到了，所以说教宗没放弃啊，和平的象征，他还是把这话给说了。结果就在卢比奥跑到教宗那儿去弥合这个关系之前，也就是他还没到的时候，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就那个得罪人的嘴啊，他就拦不住啊，又来了。原文这非常简单，不管我让他高兴还是不让他高兴，伊朗就是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说他们可以，我说他们不能，因为如果发生了，整个世界都会成为人质，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发生，这是我唯一的信息。什么时候教宗说伊朗可以拥有核武器了，他就愣安给人家，然后就天天就用这个无中生有的东西，他就拿这个来骂人家。那你说卢比奥你还去干嘛呢？他这张嘴你管得了吗？啊，他就说你要允许伊朗有核武器，我就说不行，这得罪人吧。另外呢，说把海湾国家这次也给得罪的不浅。 NBC 的新闻引用了两个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周日下午川普呢在平台上宣布那个自由计划行动啊就终止了。为什么终止了啊？没有，这次之后他宣布嘛，为什么终止了？因为没有得到海湾国家的支持。沙特王储突然看到川普在他的平台上宣布一个自由计划项目，在这之前完全没有通知到他们，这萨勒曼王储当时是勃然大怒，怒了，旁边的卡塔尔、阿曼也都措手不及。美国是在行动开始之后才一个一个的通知他们的，你等于完全没跟大家打招呼。结果沙特王储立刻就怒了，立刻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国从利雅得东南的那个苏丹亲王空军基地起飞任何的飞机，而且你也不能使用我的领空，别的飞机也不能经过了。那苏丹王子的基地那加油机什么的都在那儿了，那他不能飞，那还怎么自由行动，怎么护航啊？一下就怒了。最令人震惊的是，川普立刻就和王储萨勒曼之间通了直接的电话。当然两人怎么骂怎么吵，这咱们先放一边，最终的结果竟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川普舍着脸给人家打了一电话赔不是，人家还是余怒未消，不能原谅，不成，就是不成。这川普这人丢的， 最后没办法，川普那没有飞机啊，你这谁给空军保驾护航啊，给海军保驾护航，这没招啊。最后川普只能被迫停止了这次的行动。而五角大楼当时正在安排额外的船只过境，当时说15000人啊，100架飞机，还有什么多少条船，20多条船，然后他们准备搞这个嘛。当时还正还热火朝天的，还正忙这事儿呢，结果行动突然被叫停。为什么？那100多架飞机来不了了。那最后怎么下这个台阶啊？川普呢就瞎掰啊，说和伊朗那边协议取得了重大进展，所以说呢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就取消，就暂停了。他拿这个自找下台阶，瞎掰。实际情况 NBC 讲，就是没有办法在没有沙特领空的情况下继续行动，沙特彻底切断了这个通道，最后就不行了，弄不了，最后就草草收场。你就说这个草台，就你们还打仗呢，这都是你们的盟友，你又用人家，完了你提前根本不告诉人家，而且你保着船出来，这是个好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人家呢？你这也没什么军事机密，又没有什么突然打击行动，你这事告诉人家一声怎么了？最后让人家急眼了，最后舍着脸去给人打电话，还让人给撅回来了，最后自己啊只能啊收场，最后还找个理由在这瞎编，还在那瞎掰。你就说，可以说就这场战争组织的荒腔走板，这个草台呀、啊。真是让人无法言述啊，你这什么一帮人，就这素质你能干成啥？所以说你还打贸易战，你还弄这个弄那个，我也不知道，哎，就这么个结果。说到各方反应，说说民调吧。那欧洲呢，有一家大的民调机构叫贝塔斯曼基金会，他们搞了一个大型民调，民调人数超过 1.8 万人，这是个大样本，应该是比较准的啊。调查的结果，大家大部分欧洲人不再信任美国为值得信赖的伙伴了，大家对北约还行，大家对北约还行啊。欧盟范围之内 58% 的受访者表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调查到德国的时候，那更麻烦了。73%的德国人认为美国根本不是信赖的伙伴，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仅有31%的人认为是重要的伙伴。那在之前的民调结果是51%，等于经过这川普这一年多的折腾，下降了20%。而且有多达73%的人认为和美国保持了几十年的紧密关系之后，现在我们应该走自己的路了，和美国渐行渐远。而且之前看啊，他们现在主动找普京联系，咱们谈吧，以后别理他了，他失去了代表我们的那个地位，已经到这么一程度了。那你说美国不受欢迎了，那中国会不会取而代之啊？那更不行了。中国也没有在这些受访者中获得任何的认可，大家对中国的疑虑啊还是非常强烈的，这个是没戏了。哎，相比而言，加拿大大家认为这特别好啊，大家对加拿大，这不是前一阵放风说要加入欧盟吗？大家拍手称快，觉得这挺好啊。所以说呢，对美国整个的印象这次是大帅。我就不知道下一任美国总统是不是一个有大局观的人，真的能把这个局面再给扳回来，那就不知道了。下边说说中国因素。那天中国商务部是公布阻断美国的禁令，你不是对我5个炼油厂要制裁吗？不许听，不遵守，不执行啊！你能把我咋地？该干嘛干嘛？这那天是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结果彭博社在这之后发了一个消息，说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已经建议国内这几家大型银行暂停向这5家炼油厂发放任何新的贷款。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涉及到和伊朗的石油交易，被美国列入了制裁名单。那大伙儿一看这好玩儿的， 跟美国对外啊喊得挺英勇啊，那不能听他的，该干嘛干嘛。然后内部呢偷着给银行发消息，就是不能干啊，我就不能给他贷款了，要怕美国制裁这几家银行。好，你这也太面子了吧。面子呢跟美国对抗，里子呢最后还是遵守人家的制裁，你这怎么说呀，对吧？这个听起来确实让人匪夷所思。路透社追了一下整个的时间顺序，我认为路透社还是比较负责的。他这里边是怎么回事呢？金融监管部门是先通知的几家银行，也就是美国制裁，金融监管部门呢就立刻通知几家银行，别再招他们啊，别给他们贷款，别连带制裁。然后商务部的那个后来的那个阻断禁令是后发布的，等于他否决了前面金融监管部门的那个通知。那你金融监管你干嘛呢？他是传统的套路，他原来每次都这样，每次美国一发制裁，他们下边就跟银行打招呼啊，大家呢怎么怎么做，这是常规的套路。但是呢商务部明显这次是得了习近平的圣旨，跟他干，你看他咋地，他完全掌握和对美斗争的完全的情况。金融部门呢是第一时间，商务部是第二时间，所以说呢等于把前面金融监管部门的通知也给否了。大家要理解啊，这个呢它不是说这个一对外一对内该怎么怂怎么怂。当然各大银行呢，是我可能没有遵守这个通知，但我也不会给他贷款，因为各大银行各管各的，我不能因为你最后让美国真办我呢，我傻呀，是不会给贷款的。你就是没有监管部门说也不会给他贷款的。但是呢，哎，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商务部后说的，把前面那都否了，所以说这没有一个一对里一对外的问题，这次呢，他就是横起来了，那、他就是要跟你干一干啊，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把这件事要弄清楚。那说到中国现在的石油进口，我查了一些数据，三月份打仗吧，整整打了一个月，刚才说了有70条船。捂在海峡里边，这个我们都跟大家说了啊。那整个中国石油的进口量有影响吗？还真没有多大影响。咱们看看海关发布的这个数据，2026年3月他们进口了4998万桶98万吨啊，是这么一个4998，是这个数据啊。那四月份的呢，四月份要到过几天他们才发布，现在他们只发布了三月份的4998。那去年的同期呢5141，差的不多，去年的四月份4806，你看今年三月份4998，比去年四月份还多呢。前年呢，前年三月份4905，今年三月份比前年也多，比前年的四月份也多。所以说整个三四月份的石油的进口总量中国并没有明显的减少啊，所以说他现在他并不是特别怕啊，他总是想到了一些别的办法，这个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从哪儿搞来那么多油，那就是另外的事儿了啊。所以说到现在呢，这个刚才那个回合把这件事儿弄清楚。纽约时报呢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叫川普将访问一个早已不再仰视美国的中国。和这次川普访华，以前那作为中国领导人去美国访华，比如说去个德州农场，去个海湖庄园，那有点祖坟上冒青烟的意思。为什么？人家美国总统官面上私下里都把你当朋友，那都是中国领导人的高光时刻。美国总统每次访问北京，那中国领导人也是大张大罗，那又拼命的给张罗的，那都是为什么？就心底里还是仰慕仰视美国的，美国那还是世界老大，那等等的啊，非常重视。但现在呢讲中国已经没有仰视美国的那种心态。简单回顾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那时候还是 无论是川普来到白宫，还是习近平到美国去，在海湖庄园，还是那个情况，还是世界的总盟主。川普访华获得了最高规格的隆重的接待。你看奥巴马来呢，去的是瀛台，就是原来关光绪的那个地方啊，两个人还有个瀛台夜话嘛，啊，这个太平洋足够大，装得下俩大国啊，在这儿聊，奥巴马一声不吭，你跟我大国，你想跟我相提并论啊？最后到杭州开 G20 就下来，那怎么没红地毯啊？就因为那次没聊好，但是跟川普那个直接封了故宫啊，直接在紫禁城里带着转，这以前是没有过的，超高规格。结果这次访华，那就是一个普通的国事访问了。什么时候美国总统出来访华2天时间？这干嘛呢？来了睡一宿就走了，就到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那这次的规格那就没戏了啊！再去什么故宫什么的，会把面子都给他，但是呢，这个已经没有了，这个已经没有了，因为什么？形势比人强，现在的格局已经不是5、6年前的中美关系了。因为这1年多川普这么折腾，美国现在亲手摧毁了自己长期建立的国际的秩序，彻底打散了原本共进退的盟友体系。他现在不是盟主了，那盟都没了，他还什么盟主啊？而且这俩多月的伊朗战争，川普是他扣了5次，一次一次的给人画红线，一次一次的自下台阶说了不算，到现在也没有把伊朗打服。你那让人家拿什么尊重你啊？你让人家怎么尊重你啊？这次那些虚荣啊，那些东西还会给你，但是在习近平在中国此时此刻的心目中，人家对美国的看法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特别是对对面的这个川普，你要让我说一句话，人家根本看不起他，你根本就不是对手，你看不起你。所以说到现在川普自己那个态度又谦卑到那压低到那么低的一个位置，你到那儿去怎么能让人家怕你，怎么能让人家尊重你呢？所以说目前看啊，这个是不行啊，这不行。前英国内阁大臣斯图尔特做了这么一个说法，说一个尖锐的真相是，说中国不是在建立一个新的帝国，他们只是在眼睁睁地看着美国帝国的崩溃。他说中国现在并没有真的把自己定为成一个新的美国，他没有雄心勃勃地在欧洲建立基地，也没有在中东设置巨大的军事设施。说北京现在根本不需要获胜，他们只需要华盛顿自己继续地输下去。中国现在并没有变强，是美国自己作啊，自己在那儿拆毁自己的房梁，自己一天一天的衰弱，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家就看着你呗，你就自己毁自己呗。所以说这是今天啊在中国方面的这个评论。那说说最后走向，那下一步怎么着啊？今天全世界都在等伊朗的回复，如果伊朗的回复说 no，那人们又会把目光又转回川普。你怎么样？那天说了吗？如果说 no， 就把人家揍成什么样？那你打还是不打呀？之前说了啊，如果没打，那就是第6次塔口了，一切恢复原状。会打吗？我认为不会啊，我认为不会。你那自由行动穿过军舰，人家都打你了，最后你也猛烈反击了，这都是对的，但自己都不敢承认。没有啊，我们还继续停火啊，我们还是啊这个状态，连承认都不敢承认。所以说在士气上啊，他现在不想破坏现在这个局面，这是一啊。那说到伊朗方面，刚才那几个新闻，二哈正式回归，说明伊朗的政治核心已经无法动摇，佩泽什基安他们已经臣服，而且秘密带大杀带头抗议的这些人士，说明内部人家已经铁板一块，里边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 有记者在里边呢做了一些报道和描述，说伊朗的通货膨胀，他那个自由市场什么的小摊儿那儿啊，价格都猛涨，这个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没有到货物短缺的状态。说伊朗是不是到没吃没喝了，远远谈不上啊。现在这个那是自己 CIA 嘛，三四个月人家没问题。现在这说明什么？他已经解决了自己的内部问题。神棍政府现在已经有了底气，在内部问题彻底解决的情况下，对外在海峡和核问题上他更加不会让步。而且这是二哈上台的第一步，这是他立威的时候。他这次对美国如果赢得了他所谓他宣称的胜利，那他这辈子伟大领袖这位置基本就拿下了。所以说作为这个新上来的二哈更不可能妥协，一上来就怂了，那谁看得起你啊？所以说指望伊朗妥协的可能性，我现在基本可以这么讲，一个海峡一个河，我认为基本为零。那现在打又不打，现在谈，那总得有一方妥协吧。那这边看起来内部铁板一块，现在二哈心气又高，妥协的几率为零。那下边我们重点要看的是川普这边的意志怎么样，他是不是那个要妥协的一方。目前打已经没戏了，福特号航母一走，大局已经破了。因为就是上地面战，控制海峡这几个岛，整个的背景那就是要把伊朗的全国目标要再炸一遍，在外边再准备一遍，然后再夺这几个岛。否则的话，海峡你夺下来你也控制不住，那边的无人机导弹老往这儿炸，你活得了活不了。所以说一定要大炸一次，再来一回，你在这边夺岛。那现在双航母肯定是不够，所以说这个基本已经没戏了，打的希望现在非常渺茫。那目前人们的看点也别等了啊，等今天的伊朗会不会妥协。为什么每次都在指望伊朗妥协？五回了，人家一回也没妥协啊，所以说就死了这心吧，就没戏了。那现在反过来就看你川普会不会后退了，才能结束这个事件。所以说未来的主要看点我推荐给大家，您重点看看这边吧，那边那个你基本就别指望了啊。这跟大家都分析了，来吧。那这场战争说完，咱们下边说说贸易战。先说第一条，哎，你川普发帖说要给欧盟加多少关税，要怎么怎么着，这礼拜就开始。那今儿都礼拜五了，那这礼拜你也没干呢，人家欧洲那边也打听你要把我们怎么样啊，你得通知一声吧，你要加多少，你怎么个加法，你人家找你的部门联系，你的部门下边完全茫然不知，不知道伟大领袖没说话，那怎么回事呢？你以为他真的会给欧盟加关税，他因为什么给人家？你告诉我。当时说的是232，说把欧洲汽车那个他有权，但是你一加完了，人家那边打你农产品什么的你也受不了。所以说两边怎么样呢？最后和冯德莱恩通了一个电话，特别有意思。按说这个欧盟的主席和美国总统通电话，对吧，按说这么大的事儿，那美国媒体欧洲媒体都应该报道吧。大家先看到的是川普发出来的帖，到现在我在欧盟我关注的那几大媒体我还没有看到报道，就是冯德莱恩对外根本没有宣布这件事儿。人家就和你这么大一个头见面，和美国总统见面，这无论如何要报道的嘛，都不报道，人家根本就不爱说这事儿。美国媒体我也没看到谁在说，反正就他自己说呗，说呢那这周就算了。然后说到欧盟啊，你得兑现我们之间签的那个协议，欧盟好像在欧洲议会什么的还在走程序呢，如果欧盟不在7月4号之前把关税降到零，就是按照原来那关税那个协议啊，把它降到零，我将大幅提高对欧盟的关税。等于上次发那帖，这周说给欧盟加关税， 什么232什么的，这事儿又踏口了，这事儿没有了啊，这事儿没有了，又改成那个了。到那时候，如果欧盟还没干，来啊，他也不会了。另外，川普证实啊，讨论了很多问题，包括伊朗问题。还是那句话，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怎么怎么着？人家欧盟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呀。他现在话，那你们都说无所谓，我就坚持有啊。那最后和欧盟的这件事儿，就那个帖子，到现在无疾而终啊，也就没戏了。那下边呢，就来了那个全球那10%的关税，最后违法，美国贸易法院裁定。川普实施的对全球10%的关税政策违法，因为里边的关键部分主要的内容超越了现有贸易法律赋给总统的职权范围。大家查，原来最早我给大家做节目说到这件事儿，原来当初我就给大家就留下了这么一句话，这就没戏啊。然后呢，这是一个初级法院啊，国际贸易法院，实际上上次那个对等关税就是从这儿先判违法，然后到上诉法院，然后到上诉法院，最后到最高法院。那这次呢，肯定要再走一遍了。但我们都知道结果了，那你无所谓啊，那你愿意现在收你还照收，对吧？你也不愿意停下来，那最后你得退给人家，等于这钱呢，你美国政府也闹不着啊。最后呢是名也得不着，利也得不着，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折腾这个啊。这是由3人法官小组2-1投票通过啊。当然呢，这个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最后要到最高法院。说说这件事儿呢，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122条款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它的范围是很窄的，只有在国际收支出现危机的时候才能采用122条款，加临时关税不超过 15%， 最长不能超过150天。川普呢给加了一个 10%， 后来他好像又调了一下，有的加到 15% 了啊，最后是顶格150天。150天到几月份？好像到6月份7月份就结束了啊。这是这件事儿。但是呢，人家原来说的是国际收支危机，是整个国家的外汇收支是美元出了大的问题，这时候你可以采用这样的紧急状态。川普的理由是贸易逆差，结果法院认为贸易逆差根本不属于国际收支逆差，贸易逆差是买外国商品多于卖给外国的商品，这跟你的收支体系没有什么关系。美元仍然是全球的储备货币，也就是说现在美元没有任何问题啊，美国国库的收支各方面都没有任何的危机，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说你根本不能动用这个122条款，所以说被判违法。那这个被判违法了，那对等关税紧急状态那没戏了，然后呢这个122又不行了，那下边就剩下301很麻烦，要开很多的听证会，而且是不能对国，只能对产品啊。对你比如说中国当时为什么怼那么多产品，因为你有整体的贸易退税，有贸易补贴，所以他对所有的中国商品都可以走301，那都没问题，因为你是对所有商品都进行贸易补贴，那打的是没问题的。但别的国家你怎么打？没贸易补贴你凭啥打人家呢？不公平贸易竞争，人家没有啊。所以说这个呢301不是那么好使。232呢，那就是你只能打个别项目，钢铝影响国家安全，药品汽车这都影响国家安全，可以啊，这个是你的权利。可是呢你要一打就一大片，你要管汽车就所有汽车，你也不能专门说中国汽车或者是别的汽车，对吧？那个呢只能打行业，不能打国家，那个棒子就不是那么特别顺手。所以说呢，如果这个把工具给它拿掉，就剩301和232的话，那川普关税的这张牌基本就废了。那说呢，那我要给你大加关税，我给欧盟7月4号我怎么怎么样，你给人加什么关税？你加哪方面的关税啊？你还有这个权利吗？所以说到这个呢， 他是有他的问题的啊。当然他肯定上诉了，他该干嘛干嘛，但最终的结果又是啊，又丢人，最后还要大赔钱啊，这件事儿呢这挺无聊的。来吧，最后咱们花时间啊，咱们说说这俩房长同日被判死缓的这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呢是一个大事儿。咱们简单跟大家说说这件事儿啊。5月7号军事法院对前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一案做出了一审宣判。也就是这两位呢，魏凤和受贿罪死缓两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全部财产。李尚福呢还加了一个受贿罪加行贿罪，数罪并罚，死缓两年，剥夺政治权利，没收全部个人财产。然后判决里边做了一个特别的附加条款，也就是缓刑执行期满之后啊，不会真死刑了，那就转无期，也就是终身监禁。然后他特别里边强调终身监禁不得减刑，不得假释，四个字儿，牢底坐穿，断绝你任何出狱的可能。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情绪判啊，你就可以感受到习近平背后的那种愤怒，那种失望啊，最后呢对你们的那种仇恨，把你砸得死死的，我不毙了你，我就算给你点面子了啊，你永远不得出狱，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后任两任房长同时被判死缓没有过，毛泽东也没干过。毛泽东当然比较残忍了，他喜欢整人，他喜欢斗人，看着你在困局里边苦苦挣扎，整得你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那老妖魔他享受那种快感。但是习近平这种愤怒你能够看得非常清楚，无期也不许做任何的减刑。为什么到这种地步？这很严重啊，很严重。第一波军队反腐的时候，当时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什么情况？受贿，跟魏凤和的罪完全一样，而且还有政敌性质。你看郭伯雄是江派的嘛，还有政敌性质，当时判了个无期。联合参谋总参谋长房峰辉也是行贿受贿，巨额来源不明，财产来源不明，跟李尚福那一样啊，最后也只是个无期徒刑啊。徐才厚那个案子，因为他死了啊，在这最后审判中间他死了，要不死的话也是个无期，也大概是这样。原来那情况这都比着呢，位置那些人的位置比这俩人还高，那都是军委的，你们俩才国防部长嘛，而且金额各方面想象的可能比他们还大，祸国殃民更甚，因为权力大嘛。人家都是个无期徒刑，这俩弄俩死缓，而且特别是附加的这个啊，终身监禁永不得减刑。这次习近平是真下了狠手，真急眼了啊，这真急眼了。为什么呢？首先这俩都是自己人，魏凤和这个应该是让习近平最难过最生气的。2012年习近平刚上来的时候，这是他亲自提拔的一个心腹将领，当时是为他一个人举办的上将授勋仪式，授衔仪式，这在中国军史上应该说是没有，他是一个独立。你像之前邓江湖等人都是好几位将领大家一块授衔，单独授衔，这明显就告诉大家这就是我的人。李尚福一样啊，当时和美国打贸易战的时候，当时美国这不是搞了个制裁吗，可能是提到了李尚福，嚯，中国这就怒了，这当时和美国谈判的时候你这还行了，这个你这啊，这李尚福是不能动的，当时力保啊，那也是习近平的人啊。结果你们俩都是习近平的人，在下边啊大量的贪腐拿钱，最后怎么样，把整个军队，这俩都是原来管装备部的嘛，后来当房长也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里边大量的上下棋手折腾他的军队，那习近平越是自己人，实际上到这时候越上头，越想杀之而后快，这个愤怒应该是更控制不住啊，这个是更要命的。那简单跟大家说说，那后边呢，整这俩定这么一个满格，这就是给后边人看的。我估计在后边的苗华、何卫东、张幼霞那几个现在全毛了，你就基本比照办理吧。说到习近平在军队的大规模反腐，一个是他刚上来2013到2016年，当时呢把什么就刚才说的郭伯雄什么的那帮人啊，房峰辉啊什么的，这帮人那是他的第一波反腐，把那帮大佬都给斗倒。第二波反腐呢，就跟之前跟大家讲过，始于2023年初。为什么？因为2022年爆发了俄乌战争，俄罗斯是有多大脸现多大眼，那三合板大元帅绍伊古啊，他抓的国防嘛，抓的设备装备嘛，平时吹的乌泱乌泱的，结果一打仗什么也不行，整个的装备什么乱七八糟全是假的。那习近平他们这帮人善于学习嘛，一看那边那么大眼都现了，那我这儿呢，查吧。整个军队一查，演习一练，什么玩意儿，这一看坏了，这一看我这儿比那儿还严重呢。然后就在2023年初上演了他上来的第二波大反腐。从军队的高官来讲，最先落马的就是李尚福和魏凤和，这俩原来都是装备部的嘛，二炮的等等类似这方面的这种关键的位置，这说的就是这种大头，你把我的军队全给毁了，我那么信任你，结果你们俩这么干，这就是汲取当时的那个啊，他学习当时俄罗斯当时的那个教训。然后之后呢，就是苗华主管人事的，然后呢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管打仗的，然后就是张幼霞，就是刘振利。那现在按照这顺序来吧，这俩死缓了，那下边那苗华、何卫东、张幼霞、刘振利就比照办理吧，基本都是这样，这种明显的这种恨意、这种怒意溢于言表，就你们这帮孙子谁他妈也甭活，你把我的军队那么当时信任你们交给你们，最后给我霍霍成这样， 你谁也甭干，关你们一辈子，关到死，就到这么严重啊。这个呢，所以说这绝对是给后边立威，给后边立威，这基本上后边那帮人啊，这他按照时间顺序就这么来的嘛，后边那帮人基本没什么戏了，没什么想象。你咱别先别说反共不反共，你站在习近平的角度，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是不是应该这样？我认为对的，老百姓的民脂民膏，老百姓大量的这样的国家的财富交给了军队，咱先别说你打不打台湾，那你至少你该干嘛干嘛，你不能弄虚作假，你不能最后啊，那导弹那井里边都是水，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最后都互相骗人，最后都装你们兜里了，没杀你们，是说白了，你要真雍正的话，那早就给剁了，那还跟你客气什么呀？这习近平呢，还算是啊，你毕竟这帮人都是自己人嘛。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啊，这是从反腐这方面的一个说法，这方面的角度。那另外一方面，我估计习近平现在也是非常的困惑，因为作为习近平来讲，原来我们给他分析，因为他有核弹，那美国对他是没辙的，外部势力现在对中共政权没有多大的杀伤力，严格讲是这样啊。那你说内部老百姓，你像伊朗那么松动都折腾不过来，那你现在在中国这铁板一块更折腾不了了。而且呢，在朝堂内部也没有反对党，也没有，你原来还有个李克强，还有个团派，现在连这都没有了，都消平了，所以他主要的内部内外他都没事儿。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军队，他镇压这个国家主要靠的就是军队，结果就是这个军队让他每天坐立不安。 越需要越依赖他，结果呢，现在你们这帮人是一个赛的一个的骗我，结果让他越来越不信所谓的这些自己人。这就是看到了这次习近平的这次歇斯底里的清洗，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他们对习近平的评价。现在这清洗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了，这种愤怒、疯狂、绝望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就当时这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他们的报告讲吗，说到现在以来，就2022年以来已经有36名上将、中将被清洗，65名就这种将级的高级军官下落不明，解放军最高层的176个关键岗位现在超过一半全都给更换了，有的到现在还空缺，就不知道该找谁补，好不容易补一个，最后一细查也是那个，在里边也是分钱的。整个军队现在已经不是什么重置的问题了，重启的问题了，就是问题这些官现在找不到人来替他们，你现在来补充这些空位，你都不知道那帮人在哪，这是让习近平现在特别愤怒的。所以说呢，现在整个清洗现在已经到了最高军委副主席的第一副主席、第二副主席，现在都出了这样的问题。您就是何卫东、张又侠嘛，俩人都现在已经到了完全没有办法容忍的地步。那军队现在也懵了，那你现在越清洗越不安全，看谁都不当好人了。那军队这帮现在也毛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等于本来是这是他的一个权力的权杖，这是他主要的一个权柄，现在两边呢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次呢这种情绪式的这种判决我是能够理解的啊，我是能够理解的。所以说他的这种绝望，他的这种什么受贿金额等等等等，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当然你说这是不是为21大铺路，那你说你不比如说不判死缓就判一无期，那就不是为21大铺路吗？好像重判一下就是为21大铺路，我认为那个有点牵强啊，那个有点过度联想。那他判怎么判这些人21大现在也没有任何悬念，他只要他身体可以他就会一直干到死，所以说这个呢那个我认为有点牵强。所以说但是呢就这个军队怎么也整不好，怎么也不能让军队像他所想象的啊，水至清到你就不能给我好好练兵好好干，将来咱们一块活着把台湾拿下来啊，咱们一块进贤良祠啊，这个公标史册不好吗？不好不好，底下这帮人没这个愿望，那就他一个人啊，他有点像当年的王莽什么的，有这种理想主义，他还有这个中国梦，别人没这个中国梦，别人就这个，人家大伙发个财就完了。所以说，说到这个呢，这确实啊，这次的狠啊，这是下手是下了死手，这个是很明显的。那后边马上这个下一个该苗华了，那管人事的，你把整个军队的人事系统全部都给我摧毁了，那死缓这没跑。这里边张又侠最后会不会判死缓，这么多年的老兄弟老大哥会不会下死手到这么一个地步，这辈子不见面了，这辈子一直关到死啊，我还略有怀疑之外，其他那几个有一个算一个全是死缓，谁也甭跑，连那刘振利那后来的总参谋长你也甭跑。所以说这个呢啊，咱们是能体会现代的这种啊，这种情况。实际上你说习近平呢，这是一个非常凶狠非常阴狠的那么一个人啊，这么一个非常厉害的政治人物，但你要说呢他在治人方面直接要你的命，嗯，他倒不至于，而且他呢比毛泽东那种玩人整人啊，折腾人然后把你活活整死，他在里边让你慢慢受，让你饱受煎熬而死，他也没到毛泽东那么变态，但是呢，哎，他下手也是真够重的， 他下手是真够重的啊。所以说咱们就看啊，这中国很遗憾了。来吧，咱们再看看油价没怎么动啊，布伦特呢还是101，也就是那边伊朗那边什么都没说，咱们就看明天伊朗那边会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说法了。来吧，咱们看观众朋友们的一些观点啊。这是谁啊？ C2 说尹锡悦确实过于激进了。哎呀，我实在是不能了解啊，那当时怎么能让那个国防部长那老金他们那几位怎么给忽悠成那样。是啊，这个跛脚的状态确实很难受啊，政令下不去，就像现在赖清德眼看着立法院现在就这么折腾，那个确实是很难受啊，国家政治也推行不下去，大法官的人选也定不下来，什么都推不过去，然后那帮民主党就一直那么捣乱，这确实是很难受的。唉，但是呢，走到最后的那一步，有点，这不是激进的问题了，那是反动了。你直接走向了民主自由社会的反面，那个是绝对。我第一时间啊，原来我算是支持老尹的，那件事一出，我立刻翻脸。啊，当然很多朋友最后有，包括有韩国的我的老观众最后都为这事儿跟我划清界限了，说大康你这变得也太快了，那不行啊，我支持他做对的事啊，他和岸田两个人喝小酒缓和日韩关系，对吧，和美国缓和关系，到那儿呢一块儿唱英文歌，我是支持那个老尹啊，那是格局啊，和文在寅相比那太明显了，这个当然要支持，那后来你干这种事儿，那不能支持啊，这个不行啊。 ZBG 说大康别过于解读高氏的内衣柜，说日本女性呢习惯于跪，办公室的女员工经常换个姿势跪在椅子上，说说高氏的姿势只是摆放花圈，然后正式是站起来来低头致礼的。哎，我同意啊，这个我刚才也啊没认为那个真是模仿勃兰特那个，没有啊，那个没到那个程度啊，他穿着那个小裙子，你说他那个，他因为要压低姿势，他怎么办呢？他那个姿势是最合理的。当然呢，他在跪在那儿的时候啊，还是用手理了一下那个花圈。一般来说呢，到烈士陵园对吧，摆好了以后啊，到那儿去呢，要把这个挽联啊，或者是纪念的这些话语都要整理一下，以示尊重啊。哎，他在那儿呢，郑重的做了这么一个姿势，是正面的。啊，是正面的，这一点呢我是赞同的啊。 Patrick 只要马斯克不和川普混就是个好小伙子，不能因为讨厌民主党就去当川普的小弟。实际上呢，这里边他原来就因为一件事儿，拜登呢在白宫搞了一个电车的发布会，包括福特他们搞了一些新品种皮卡什么的，拜登还上去开，就没有叫特斯拉。马斯克就很不解，我怎么惹你了，当时呢就为这事儿就败了嘛，就最后就彻底分开了。实际上马斯克多好长时间的那个言论，实际上他是有点中左的，他是有点自由派的。当然呢，说到他那儿子变闺女了，那个变性的事儿，他自己胡扯八道啊，都是怎么怎么着的，那后来都经不起考验，那就是他自己的事儿，你赖得着人家民主党或者咱的愣往上安，等于呢就是在大选的最后的那三四个月，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疯狂的人啊。当然呢，这车也不好卖了，现在各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这次在大是大非面前，断了俄罗斯的星链，最后保障了乌克兰的星链，现在在无人机上大占上风，这个确实有掌声啊，救人救多了。这一点啊，至少这个我改变了我一半对他的印象啊。好吃的，我是从一个独特角度了解俄罗斯的国内情况，说油管上有不少中俄通婚的家庭，哎，说他们的视频比较真实，那些嫁到中国的俄罗斯女性都对他们国内的现状表示悲观。是的，大家就注意啊，如果这种独裁者开始对互联网下手，就说明有不能见人的一面，而且已经非常严重了。 也就是不能让外边的信息传过来，再给里边啊加把柴火，里边的这些情况也不能传到外面去，怕人看见。所以说呢，他现在已经非常危险了。墨尔本老农说，现在北京倒是无为而治，唾手可得，东迎西降更贴切。哎呀，别东升西降，东迎西降更贴切。从某种程度上，美国的顶级资本家是喜欢和中共打交道的。很简单，跟一个民选政府搞关系是不会有无风险收益的，甚至都不一定有收益，因为过几年它都变了嘛。这个说的是对的。原来江泽民那时候和华尔街闷声发大财啊，这个一直搞的是大家都盆满钵满，大家都挺好的。但就是这帮红卫兵一上来生了一个收台湾的这么一个想法，这么一个执念，那中美必有一战。然后他们真的是按着拿台湾的这个大战略来开始安排自己的大后方，那就是俄罗斯嘛，我的粮食石油啊背后都得整明白了。然后呢，从什么哪儿啊，又那个中巴走廊，巴基斯坦那边走伊朗，从那边过来。然后马六甲海峡怎么办？缅甸在那边装管子啊，你将来封我马六甲海峡，我从缅甸那儿我直接能通过来，我大西南的问题也解决了等等。他们做了很多的战略安排，那就是为了将来就必有一战。所以说台湾问题现在变得越来越是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一个主要的矛盾，你把这个放下了，那中西方立刻就没矛盾了，你也变得没那么危险了。所以说原来江泽民搞的那个闷声发大财，实际上他是有他的道理的。那你现在你红卫兵你们给整成这样了，那这事儿就没有了。威喽说，李尚福的行贿罪明显就是指向张友侠的。对对啊，这个说的就是张友侠。所以说像因为他要给谁行贿啊，他肯定奔上行贿啊，奔上行贿我估计那苗华大概也沾包，他是管人事的嘛。所以说一个张友侠，那我估计何卫东他也会给啊，所以说这几个大头他都得给，那几个谁也好不了。所以说习近平说怎么没人给我呀，我怎么没看见钱，这是最生气的就是这个。大家呢倒不用想的那么多，这里边这帮孙子要搞政变拉帮结伙，这代中国军人没这个胆儿，也没这个骨气。严格讲啊，特别是在习时代，这帮怂的跟什么似的，哎，带这帮大老鼠在里边贪钱，在里边上下其手，这个本事他们可是有的啊。特别是习派占了上风，习家军占了上风，没人敢管他们了，他们变成了一个新的没有任何权力监督的一帮人，那更得贪了。所以说这帮人呢出事儿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啊。这是谁呢？ Michael， 谢谢您的支持。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